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但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要问说，神拣选以色列人他的旨意是什么？所以慢慢你读圣经就很清楚，神对亚当的旨意是要遍满地面，这个众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然后神对亚伯拉罕后裔的旨意是什么？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，你看神对他们说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给赐给你们做产业。换一句话说，迦南美地是需要什么？是用亚伯拉罕的生命，像天上的星，像海平线那么多，让他来遍满地面，支付着你。所以神的旨意没有改变。因着人堕落以后，借着亚伯拉罕，他们就更多就非常的清楚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呢不止如此，神给他那块地，就是迦南地。亚当的生命，如果他没有堕落犯罪的话，怎样要布满全地？那亚伯拉罕的生命也要布满迦南美地。所以亚伯拉罕所代表的是亚当，以色列人所代表的是全人类，而那个迦南地呢，所代表的就是当初神给亚当的那块地。可是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神的工作是从中心达到远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要问说，如果神拣选以色列人，那么当初伊甸园的地位又在哪里？有什么样的地位？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伊甸园它向上生长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那么明明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他住在帐篷里面，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他远远看见欢喜的。而且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有根基的神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好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亚伯拉罕不只是呼召进入迦南地，因为神果然把那块地给他做产业。现在呢，你记不记得到了22章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他，那是第二次的呼召。第一次的呼召在全世界有一块地是他所不认得的，神说我要指示给你，那就是他的产业那块。那么到了迦南美地，有这么多山，神告诉他说，有一座山是你所不认识的，那个就是摩利亚山。所以等到亚伯拉罕到了摩利亚山，他果然把他的儿子献上，他真的走了三天的路程，他果然经过流泪谷。想想看，一个做父亲的带着儿子，他的独生子，等到看见那座山，他看见他的儿子要变成灰的时候，你不能说他所经过的谷不是流泪谷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，亚伯拉罕所走过的路就变成锡安大道，亚伯拉罕走过做的事是锡安的人，所有以色列人统统要做的。他们每年三次就带着迦南的土产，好像是这个亚伯拉罕他心中的以撒一样。好了，他们也走三天的，也走好几天的路程，经过锡安大道，经过流泪谷，他们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。所以请记得，当他们全体带着迦南的土产，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所有以色列人都各12个支派都在那里，所以现在他们手中的是移动的迦南，是一个活动的迦南地。你要看见迦南地吗？你除非你要看看以色列人怎么去耕种。现在不是，现在神说这里有一个以色列的常例，这是诗篇122篇，那原文就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所以现在呢，终于有了见证，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呢，一切都从中心达到远。所以如果有圣殿，如果有后来你知道那个山就是摩利亚山，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。所以耶路撒冷是诞生在什么地方呢？耶路撒冷是诞生在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。那不止如此，后来大卫就看见了圣殿的基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殿就一定要建在摩利亚，外面有见证，因为里面有内容。 有神的殿就表示有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住在那里，这是它的内容。等到有内容的时候，神说我要让全世界看见它的表现，那个就是见证，那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耶路撒冷的关系和圣殿的关系是永远不可分的，这就是伊甸园。伊甸园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宝座，有圣灵的引导，慢慢的你有了金子，慢慢你有了珍珠，慢慢你有了宝石，你就预备好了。结果那个生命不止往外扩张，而这个生命是向上伸张。这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两个方向吗？尤其是西西家到了最紧张的时候，神借着以赛亚说预言，怎么说预言的呢？你看见吗？他特别要讲到向上伸张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难怪进到迦南以后，你看圣殿就变得很重要，耶路撒冷就变得很重要。那么起头的时候，这个圣殿的责任跟圣城的责任都在十二个支派的肩膀上，这是耶路撒冷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耶路撒冷也是大卫宝座的。所以当然大卫的宝座，他的王宫是需要十二个支派一同来负担的，这是很清楚。但是后来因着所罗门拜了偶像，所以有了分裂，就有了南国和北国。那北国起头的时候还是，你看见吗？分是分没有错，但是敬拜还是一个。所以到时候呢，他们就到耶路撒冷三次来过节。那么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、那个宫殿的费用还是大家一同来负责。但是等到人慢慢属灵光景不行的时候，人所注意的是财务的负担，人所注意的不是属灵的世界。所以慢慢就看见说，如果这些人到南方去，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威胁，心完全被他们夺去了，那不如我们有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，可以有两个国家，但只能有一个敬拜的。为什么北国得罪神？为什么北国拜偶像？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外，他又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。那当然了，既然人不去，那圣殿的责任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，皇宫的责任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。本来大卫的宝座是大家的责任，现在变成什么呢？是少数人的责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慢慢演变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说，所有在北国的人，他们的敬拜在北国，他要么在伯特利，要么在北方的带，他们知道到哪里去。但是呢，他们是钱是省下来了，他们从此以后当然不需要分担圣殿的费用，当然不需要分担这个皇宫的费用。所以大家记得，什么叫做犹大和耶路撒冷呢？他们都是神的子民。但是请问，如果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，如果里面有王宫，如果里面有圣殿，这是谁的责任？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肩膀上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当见证荒凉的时候，许多人不肯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时候，那请大家记得，是两个支派，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，他们把见证的责任就挑在他们的肩膀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如果讲到全体神的子民是南国加上北国，如果讲到得胜者，什么叫得胜者呢？就是当大家当整个整体不愿意背负教会见证，不愿意背负见证责任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一般的人，他们愿意做傻，他们愿意把责任挑夫肩负起来。所以这就是南国跟北国的不同。南国北国后来被掳以后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他们对耶路撒冷没有兴趣，他们对圣殿没有兴趣，他们本来老早就是貌合神离，老早神说我成全你们， 你们既然对神的见证没有兴趣，你们还是神的子民，无论飘落到什么地方，神都看过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些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果然失落了，果然飘落到全世界。不要忘记这两个支派，他们是不好，他们后来拜了偶像，所以神用了一副猛药，最后呢终于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，会带到巴比伦。但这副猛药有用的，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你看见了，他们拜偶像的病就完全的医治好了。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，这就是神所做的事。那为什么巴比伦七十年能够回来，而十个支派不知道经过多少年，一直到他将来主回来的时候他们才回来？为什么？神知道我们的心，神不要我们庄稼。你们既然有心没有心，你们说我们现在要保持我们的合一才对。这个合一呢是什么？是十个支派的合一。你看见如果以色列人不到南边去，他们真的北国，那这个一点没有错，北国是团结起来的，十个支派是团结起来的。神当初为什么要有见证？乃是大家都到耶路撒冷，都带着迦南的土产，他们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的美。神说这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从来不勉强。如果今天有人对神的见证没有兴趣，他仍旧是神的百姓。但是不同在哪里？他们都得罪神，他们都经过神的管教。起码在我们所能看见的历史里面，我们看见犹大两个支派回来了，另外十个支派没有回来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神有他特别的恩典。虽然犹大支派，你去看看，你读读以赛亚书，你明明看见耶路撒冷的败落，他们是不行，结果神下了一副猛药把他们挪到巴比伦去。他们再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服服帖帖，你看他们再也不拜偶像。所以不要忘记犹大和耶路撒冷什么意思。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，他们所站的位置是得胜者的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些人应该得胜，这些人应该代表精华的。因为不管是往外扩张或者往上生长，是从那里开始的。所以如果耶路撒冷都荒凉了，如果西安都荒凉了，意思就是说神指望得着葡萄，神希望能够有个出酒的葡萄园，结果他们反而结了叶。所以神就失望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解释了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。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，你不妨把它再仔细看一看。那么特别讲到第五章，就讲到耶和华的歌。你看见吗？在神的眼光中啊，不光是有话，所以他说听啊。那么到了第七章，到了第五章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唱起歌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或者西安或者那个葡萄园是代表他工作的核心，他怎样从中心达到圆周。如果那个核心烂掉了，如果那个核心已经不像样子了，你不要讲到说要传福音传到地极。我们千万不要说哦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传福音传出去，我们多有一点拆船的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在那里拆穿，如果我们真的把一切都摆上的话，那么今天台湾福音的光景就不止这样。大家说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向前看，我要问大家，乌西亚的不是大家也是向前看？所以我们要记得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也不是也是向前看？所以不要忘记今天的问题是会不会应该接触葡萄，我们反而接触了野葡萄。我们有葡萄，但是不是出酒的葡萄园。神最终的目的并没有达到，所以神这么说：现在我告诉你，我要像我葡萄园怎样行， 我必撤去篱笆，使他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他被践踏。所以你看见吗？